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素芳。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3月号，题目是《功课也疯狂》，撰文的是黎淑冰。香港一家幼稚园要求学生于春假后完成11份功课，中、英、数、阅读报告之外，还有种花报告、木偶制作及用纸盒做滚筒式有图像电视机等等，令幼儿问道：为何要罚我做功课？一项国际研究发现，全世界46个国家及地区中，香港学生的功课量排行第二，超过一半的学生每天做功课的时间逾1小时。研究指出，做功课时间越短，阅读能力越高，没有家长协助完成功课的学生阅读能力更好。功课向来是充满争议性的课题。早在1913年，卡加里教育局回应家长和老师的关注，任命委员会对此课题进行研究，以免学童功课量过多，失去正常的游戏和睡眠时间。踏入21世纪，美国教育研究者科恩在其撰写的《家庭作业的迷思》中表示，大部分研究未能证实功课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这激发了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提倡削减甚至取消低年班的功课。科恩的观点备受安省教育学院研究员卡梅伦及巴提尔支持，认为功课过多，尤其对低年班学生，会减少家人相聚时间，影响与家人的关系，这引发了加拿大某些教育局实行反功课之举。法国总理奥朗德是近年高调兼有势力的反功课者，他反对精英制，认为拥有高学历的家长可以监管子女的功课，而相对穷苦的学生却缺乏这种优势，因此应该废除功课。关于学习的研究也发现，好些改善记忆和追忆的技巧全都涉及重复，并非死记硬背的方式，而功课便是增强资料保存的重要方法之一。卑诗大学教育社会学者昂格莱特指出，功课不是做样子，因重复对学习完全是有必要的。奥朗德禁止功课之论注定失败，因为中上层家庭仍会为子女提供课余辅导，例如在家讨论课堂所学，让孩子参加补习班等，故此无助缩小学业成绩的差距。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库伯是北美研究功课的先驱，也是功课支持者，他认为虽然低年级功课量跟学业成绩未必成正比，但仍有其存在的目的，从中可显示家长对教育的支持度，学习环境的多样化，培养有利于发展日后所需的学习习惯等。他的研究也发现，不论年级高低，功课量过多同样会带来反效果。库伯所定的功课量指标广为学校采纳，每个学生每天做功课时间以10分钟为基数，以年级为倍数，即1年级10分钟、9年级90分钟，如此类推。下述的大规模评估有助探索功课和学生成绩的关系，评估结果也与其他研究相符，功课的益处高年级较低年级学生更受惠。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是全球小学4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标准、阅读行为及阅读态度的对比研究， 2011年，45个国家和地区并加国9省份的研究结果显示，卑诗省学生表现优异，名列第七，加国整体排行第15。相对世界和加国其他地区，卑诗家长更积极地为学前子女安排读写活动。另外，本国大部分老师几乎每日给予学生阅读功课，预期逾 90% 的学生在30分钟内完成，而超过 70% 的四年级学生所花时间也少于半小时。加国教师似乎明白更多未必更好的道理，而少量功课对较低年级的学生最理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评价项目之一。2012年，6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万名15岁中学生参与测试，中国上海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读三项中夺魁，并蝉联两届冠军。虽然加国学生仍在前列位置，但数学和科学却出现下滑趋势。全球15岁学生于2012年平均每周花 5.9 小时做功课，较2003年少一小时。做功课时间最长的前三位是上海、俄罗斯和新加坡，分别是每周 13.8 小时、9.7 小时及 9.4 小时。美国和加拿大的学生则是 6.1 小时和 5.5 小时。功课量下降，可能是青少年在互联网上花更长时间，功课政策改变等因素所致。长远而言，功课量少，削弱本国中学生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在全球测试项目中，被中国、新加坡等国同辈超前。研究指出，减少功课对学生的工作态度、时间运用、意志力等多方面有负面影响。近年来，研究确定，功课对中学生的学业成绩是重要的。加国中学生每天的功课时间少于一小时，以致教师和家长认为多数公校学生的功课量太少。自去年9月起，新斯科舍省对中小学推行新的功课政策，不但反映现实功课的趋势，而且订立对老师的期望，也就是因材施教，依据学生的程度指派功课，及时评分，提供评语等。不少教育局，如多伦多教育局、满地可英语教育局、温哥华教育局等，在网上刊登功课指引。以下是几个主要的共通点。功课为学生提供机会，将最近学习的资料加强或加以练习。功课不宜太多，尤其是较低年级的学生，家中令人分心的事多，叫他们更难安定地坐下来和集中精神。功课应该配合孩子相应于年龄的专注能力，更多未必代表更好。功课不应用作介绍新资料或难题之用，家长也没有责任教导学校的功课。功课并非用来惩罚孩子或填充时间，每日一小时的功课指引乃是指有效地重温当日所学。家长不要做出代替孩子写作业的破坏行为。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3月号，题目是《功课也疯狂》， 撰文的是黎淑冰。我是素芳，感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